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的问安。我们慢慢到教堂里要多起来随着求主不断的练习我们使疫情得到控制使疫苗能够多人能够通过疫苗也能够得到适当的防护。感谢上帝，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分享见证我们也默想上帝宝贵的恩典。在教理问答部分，我们今天到84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所有的人都会死吗？答：死亡是罪的工价，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大有的问答在讲完上帝讲完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就再次回到死亡的问题这样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能够认识到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这就特别问到，所有人都会死吗？那在世界上，在历史中有两大现象。一大现象是很可悲的事，我们见到我们周围的父母亲人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常常会有人死去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这是一个常识。但是世界上也有一个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是什么呢？我们见到别人死，但是很少人会相信死会随时临到我们自己。和死亡世人讲黄泉路上无老少，黄也不掉什么青也掉你不要看人家体脉老弱不要看人家如何要觉得他非死不可这个地方生死真的是由不得什么自己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社会上常识常见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周围的人逐渐老了逐渐失去但是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大多数人很少相信死亡也会随时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一生一世就是要预备死亡走向死亡自觉自愿的，甚至像使徒保罗讲，我离开这个身体与主同在就是好的什么无比的。你检验你的基督教的信仰也是这样一个核心的指标，你怕不怕死如果你觉得还怕死甚至也不想死，你就知道你根本没有从心智上打到佛教徒那种看透生死的境界更不要说像保罗讲的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死亡成了一种奔赴天上羔羊的婚宴的那种甜蜜，那种一生一世的庆祝。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也不得不承认在多少教会中，多少弟兄姊妹，甚至牧师长者，我们真正能够想到死亡，喜欢走向死亡，以死亡为安慰，以死亡为归宿以死亡为得见天上的大荣美但是这种心态，这种心境，也可以说今天我们扪心自问是少之什么又少。所以我们生的质量取决于你对死的看法。我再次重申，你生的质量取决于你对死的看法。如果你没看透死不知道在基督的死里死了从此在基督的复活中 死对我们再没有辖制，死亡、阴间、撒旦的权势，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得了什么？永生。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缺知啊，没有这样的缺心，没有这样的安慰，没有这样的喜乐，你在面对死亡、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不客气的，但是很温柔的给你讲，那你就和不信的人一样，甚至还不如一些大彻大悟的不信的有宗教感、有哲学感、有修养的什么人。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在教理问答中讲的说，死亡是罪的工价啊，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在罗马书啊第六章二十三节啊。今天我们看到在弗吉尼亚州啊，看到在整个欧洲、整个美国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啊，杀人不再偿命啊，甚至我们不再把杀人当做一个法律问题，我们不再把它当做一个刑罚问题，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心理问题，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精神问题。杀人的人首先不是要被逮捕，首先不是要被判刑，首先不是要坐牢，首先不是杀人偿命，首先是也许他的原生家庭啊，也许他的种族背景啊，也许他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了种族的伤害，受到了家庭的伤害，受到了社会的伤害，所以他应当被医治，他应当被原谅，他应当被接纳，他应当比正常人、比那些没有杀人的人受到更多的补偿。哇，你就忽然之间美国进入了这样一种什么无法无天的什么文化啊，所以说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令人什么震惊啊。包括我很多基督徒的法学家、基督徒的律师、基督徒的神学院的教师啊、基督徒的牧师啊、资深的基督徒也都说应当废除死刑。为什么呢？如果不废除死刑，他就没有机会接受福音了。哇，我们还字正腔圆啊，我们还觉得哪有什么爱心，但是啊，这些方面我们无法细细展开。那些废除死刑的人，你需要看看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人在没有犯罪之前，上帝就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但是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所以这使得我们很多所谓的法学家、很多所谓的律师，尤其是基督徒，我们真的是不敢面对，在人没有犯罪、人没有堕落之前，在伊甸园里，在那种 state of innocence， 在人类的纯真状态就有死刑。然后当然耶稣基督是爱，耶稣基督是爱的化身，但是当耶稣基督、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不是说永永远远废除死刑，所有的人都得救，所有的人都得荣耀，不是有山羊、有绵羊要到这边去、要到那边去。那魔鬼，那蒙蔽列国的啊，他的差役啊，那些死不悔改的、杀人的、流血的，那些要到硫磺火湖里去，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人必要在那里哀苦切齿，知道什么？永永远远。这些圣经中的启示啊，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啊不愿意面对的。我们不想在耶稣基督里解决死亡的问题啊，我们想通过司法改革，我们想通过科学技术啊、心理学的辅导啊，来解决死亡的什么问题啊。这就是人的悖逆啊，这就是人要与上帝什么哎斗争，与真理斗争。但是无论如何，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就讲到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审判。这就讲到所有的人都什么犯了罪啊，都违背了上帝的什么律法。越是享受律法的，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必须面对啊，罪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死亡的问题。但是我不得不讲，现在社会中、心理学上、医学上啊，甚至包括司法界啊，我们都在研究死亡学啊，怎么能够延长人的寿命啊，怎么能够把过去说要判为死刑的不要把它判为死刑啊，进行改造， 啊进行优待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死亡学本身也成为一种显学。但是包括我们基督徒啊，真正我们研究圣经的，研究圣经中的律法的，在律法中又知道有刑法的，刑法中又知道一定有罪的公价，就是死有刑罚的，明白这个基本真理的人反倒什么少之又少。所以今天的社会啊，在一个空前发达、空前教育水准、科技水准空前高的这个处境中，忽然之间我们丧失了基本的常识啊，文明的大厦摇摇欲坠。所以说求主特别向我们施恩，使我们真正按照圣经的启示，按照历代先生先贤他们的教训，更是按照圣灵在我们自己心中的印证和引领，我们仍然发自内心的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却有什么审判。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再被什么定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得享永永远远的丰盛的荣耀的生命。好，今天的教理问答我们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一章十九节到三十三节，我们继续回到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中，尤其是生命记。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中，摩西五经中生命记是最精纯的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这是摩西在死前向以色列人讲述神的恩典和律法。在新约圣经中，约翰福音和启示录是最深刻最精纯的因为使徒约翰本身他是主所爱的什么门徒，而这使徒约翰他安然度过什么晚年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下了约翰福音，他写下了启示录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就特别针对教会中兴起的马基安异端所以马基安异端也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这个异端我一再给大家讲三大标记，以新约圣经废掉旧约圣经不要了旧约圣经过时了以传福音废掉什么讲律法，我们基督徒不用守律法了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好了我们不要耶和华上帝了。所以说你就看到，你要是读这个约翰福音，读这个启示录，你就看到使徒约翰他引证旧约圣经特别是他引证律法，甚至他强调他圣徒就是守神诫命和耶稣基督什么真道的。当他讲到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时候，太初有道，道就是这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就是上帝，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上帝，就是那太初有道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他是每一节每一个要义都是破除马基安异端对当时教会的什么影响的。所以你知道使徒约翰的写作绝不是无地放矢泛泛什么二论的，都是针对教会当时的什么问题的。所以今天我们讲解生命记的时候，也希望上帝恩待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针对教会针对社会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生命记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其中既有历史的回顾也有律法的重申甚至还有预言性的什么诗歌一个人要读书的人昨天和师母散步碰到几个黑人的弟兄姊妹几个人在小河边他们读书，哇一看就很有感动我就给他们说，我说这个 who read who lead 谁能够真正读书就谁能够真正带领社会但是今天可惜真正阅读真正读书的人越来什么越少一个人读什么书基本上就能够看出你是什么样的品味如果你读历史书，那你就想明白古往今来一时未尽如果你要读律法书，一个人这人非常崇高 啊，一个人竟然用自己的时间来研究政治问题，来研究法律问题，这是崇高的一大标记的，啊，因为这很枯燥，很有挑战性，很不容易懂，啊，所以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是极其蒙恩的什么，标记。啊，一个人喜欢诗歌啊，那非常有感情，非常浪漫啊。一个人喜欢读这个教牧书信啊，那就非常的啊注重关系啊，注重彼此相爱啊。一个人喜欢特别喜欢预言，特别喜欢启示录啊，那就是比较啊比较喜欢神秘学，比较喜欢神秘主义啊，比较喜欢啊洞烛先机，观察明了未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否读书啊？我们读什么样的书，直接反映了我们心中的品味、情趣和境界。所以我们常常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啊！当讲到历史的时候，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啊！而且历史的教训就是人们往往从历史中没有学到什么教训。说人性啊，本身有极其怠惰的成分，所以我们需要上帝不断地感动我们，圣灵不断地光照我们啊，我们也需要从我们的失败和痛苦中蒙这个警醒警醒啊，这都有上帝的什么美意。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回到申命记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申命记第一章的啊19节到33节，我给大家宣读这段经文。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的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利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上帝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啊，为我们窥探那地啊，叫我们上去该走河道啊，必进河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没，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啊。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啊，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叫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心消化，那地的米比我们又高又大，诚意又宽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的人，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面前行的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这是你们所当行的路。弟兄姊妹，你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恶性报恶性发怨言，以色列人本来应当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得着那什么美地，结果他们在帐篷里发怨言，说什么呢？耶和华恨我们。本来是耶和华爱他们，变成了恨我们，所以叫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里，要除灭我们。本来是他们得救赎，但是他说上帝要把他们交在亚摩利人手里，把他们什么灭了。爱的上帝成了恨的上帝啊，解救他们的上帝成了除灭他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 这些法院眼中，他们何等的把上帝本身妖魔化了，上帝本身成了一个除灭他们的上帝，上帝本身成了恨他们的上帝。兄弟兄姊妹，我们从中就看到一个民族蒙受这么大的恩典，得到这么大的应许，今天在中东那以色列人都声称靠着上帝的应许那块土地是他们的，而几千年的时间过去了，上帝的应许仍然在那里有着历史的什么意义，但是他们竟然把爱的上帝视为恨他们，竟然把救赎的上帝视为要除灭他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会悖逆刚硬倒错到什么地步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就会给大家讲到我们对待环境处境到底是乐观呢还是悲观呢，还是更高一步具有一种超越环境超越那种个人荣辱得失的那种更高的境界呢？然后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上帝赐给美地，但是我们需要得地什么为业看着摊子报恶信以色列人民就发怨言看到摩西的分析，分析来分析去，其实摩西讲的很有理由。摩西说，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摩西没有说你们没有信心，摩西说你们实际上对自己大有信心，你们实际上是对敌人大有什么信心，但是你们对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身却没有什么信心。说世界上没有没有信心的人，没有没有信仰的人，个人求告自己的上帝。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摩西反复强调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劝勉中我们大家不断的一同思考，一同进入悲观主义只是看自己看环境死定了乐观主义相信上帝掌权但是超越主义，超越自己，超越环境，超越个人民族教会家国的荣辱得失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不管是出顺境还是出逆境，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力了，能够有这种超越个人家国天下荣辱得失的那种我的好处不在你什么以外。所以乐观主义肯定胜过悲观主义但是这种超越主义却给我们一个更高的在主内看待我们自身，看待我们教会，看待美国，看待中国，看待今日的世界的一个更高的，也是一个真正应当有的一个视角。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主，我们看到你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不要说在埃及行了十大神迹使他们真的是红海轰然而开然后他们竟然踏海而过，然后法老和军兵就淹没在滚滚的波涛之中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真的是大风给他们吹来鹌鹑，天上降下马达，他们是见了多大的神迹，领受了多大的恩典，但是他们竟然胆怯，竟然宁肯信那些报恶信的宁肯信仇敌的谎言，仇敌的宣传，但是却不信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主，我们在一些人的失败身上再次看到我们自己的愚昧，看到我们自己的刚硬，更是看到我们的悖逆。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能够从生命记中，使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更是能够从你自己的膀臂下学到历史的教训。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常常给大家讲我们的心境应当决定我们的对环境的看法而不是说环境就决定我们的什么心境同样在美国为什么各不相同 啊，甚至同样出生在一个家庭中，甚至同样是双胞胎，但是我们以后的学习、工作经历，那很不什么，还相同。所以说，世界上最郁闷的、最常见的哲学就是物质决定论、家庭决定论、民族决定论、国家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出身决定论、血缘决定论，这些都是宿命论的，啊，这些都是魔鬼的什么谎言？为什么呢？两极，一个是只有上帝决定什么一切，但是这个方面我们也深信，虽然上帝决定一切，但是人又有真实的自由，所以上帝决定一切，但是人又有真实的自由，这就好像一个抛物线一样，无限的接近啊，无限的接近坐标轴，但是却永远不会什么重合啊！这是圣经中啊启示的真理的、啊、奥秘。小小弟兄姊妹啊，当然我们要注意环境啊，但是更要注意我们的心境啊。我们要注重生态的问题啊，注重受造界环境的保护，但是我们更要注重我们心态的什么问题？现代人只强调环境。现代人只强调啊生态啊，但是对于自己的心境，对于自己的心态，却成了一个荒凉什么之地，无限的寂寞，无限的孤独，无限的荒凉，充斥着现代人的心境，使得他们忐忑不安啊，使得他们拼命的找朋友寻欢作乐啊，拼命的在各种游戏中啊，各种追逐中，要填补他们心灵的什么空虚、孤独和寂寞。所以在圣经箴言10:23就讲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国效，你一生到底是悲观还是乐观，你一生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一生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你不要说是国家决定的，不要说是民族决定的，不要说是出身决定的，不要说是教育决定的，啊，当然这些方面也都有一定的重要的关联性，啊，但是之重而言，一生的国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当我们讲到悲哀与喜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尼西米的时代，啊，教会需要重建，国家需要重建，啊，就像今天的美国，啊，我们不断的要面对更新。啊，要面对重建，面对悔改，面对归正，我们教会也是这样。那我们很快啊，6月我们就要进入啊教会开放的第二个阶段。那我们教会包括我们中文堂、英文堂，我们恢复到2020年啊3月初那个没有停止公共敬拜之前正常的聚会，要到几时呢？这需要不需要时间？需要不需要挣扎？需要不需要弟兄姊妹迫切的代祷，用信心来追求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时刻面对一个更新啊，时刻面对一个重建啊，时刻面对被打倒了还要站起来啊，这是一个我们的啊每天每日啊都要面对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看到在尼西米的时代啊，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哎，他们是一个团队啊，尼西米是行政啊长老性质的啊，伊斯拉文士啊是牧师性质的啊，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啊是教师性质的啊，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圣日。你要常常讲到圣经中为什么特别强调的时候总是讲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因为圣经中当讲到 Elohim 上帝的时候，大家一定现在我们都忘了，这是一个泛指，就是当伊拉海姆讲的神，或者我们翻译成神灵，或者我们翻译成大能者，其实可以指向各样的神，而外邦的神都属什么虚无，个人求告谁呀？自己的神。但是只有耶和华上帝，他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他是自由的上帝，他是创造的上帝，并且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所以当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的时候，就是和外邦人所信的上帝是截然什么不同的。所以尼西米就说不要悲哀哭泣啊，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说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听到生命记的宣讲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也要有苦的心志， 啊，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上帝把律法托付给他们，他们竟然把律法丢失了，竟然把律法扔到旮旯里去了，扔到垃圾筐里去了。当他们清理圣殿的时候，才发现了律法书。啊，人类历史上、宗教历史上、教会历史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那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别把律法赐给他们，然后要用以色列人传遍万国万邦，使万国万国都同归什么一律。结果他们自己却把律法书扔了、丢了、忘记了。更荒唐的是，他们照样献祭，照样敬拜，照样自我感觉什么良好。啊，这就是今天大多数美国教会的光景。所以说，弟兄姊妹，要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兄弟兄姊妹，面对艰难困苦，当然我们该忧愁的时候忧愁，该痛苦的时候痛苦，但是主要的我们还是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什么力量。小小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要超越这种，要用喜乐超越悲哀，啊，要用喜乐有代替啊这个啊丧意啊，我们看到啊，在以赛亚书61章啊，耶稣基督也引证这段经文啊，但是我们就看到啊神的心意，我就快快给大家读，在以赛亚书61章的啊第三节就说。是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用喜乐油代替悲哀，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这就特别讲到要代替我们的悲哀，代替我们的灰尘，代替我们的忧伤之灵。上帝要赐给我们冠冕，上帝要赐给我们喜乐，上帝让我们家中，让我们的心灵中再次响起赞美的歌声。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就是神的啊心意。所以提摩太前书6章第6节到第8节，这就讲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该悲哀的要悲哀啊，但是长远而言，整体而言，我们要用喜乐油代替什么来悲哀啊，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什么哎之灵啊，上帝要用华冠代替我们的什么灰尘。所以我们在主内要高兴什么欢喜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什么枯干的啊。但是我们不要太高兴啊，不要忘乎所以，死系中山狼，得志就猖狂，哎，觉得自己凡事顺利啊，就好像啊没有上帝，好像没有啊人的罪恶，没有各样的悲哀啊。所以啊，这种超越主义啊，这种完完全全来到主的面前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啊，世上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所以摩西在这个著名的90篇第一节就讲，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什么居所。所以一个人最高的心境，一个人最高的状态，你不是总是他他他他他他啊一排的他他他，而是说主啊，我信你是与我有益啊。就像彼得他们三个人跟着耶稣上山，看着登山变相，那个地方经文就特别讲，只见耶稣不见什么一人。所以说最终你都要独自去见主，但是在你独自最终见主之前，你要在我们的人生中常常能够通过祷告，尤其是像耶稣所说的，关上你的房屋，进入你的什么内室，然后独自去见主。这是基督徒人生真实真正的考验和内涵。好，然后我们看啊第一点啊，我就看到啊悲观主义啊在中国大陆在美国的盛行，我就快快给大家读一段了啊。你就看到我最近收到的一位中国大陆基督徒的心声，他就说啊，最近这6-7年来啊，由于经历到体制内的，哎，他是在体制内，他做官的，啊，各种逆淘汰、逆公平，啊，人家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也通过明镜明白了许多现象背后问题的本质，啊，也就是通过爆料， 同时也变得绝望和胆怯，甚至对上帝的失望，经常觉得今生没有指望了，只能等到耶稣二次再来，荣耀再次什么降临，而生活处于一种无奈的状态。然后他最后讲，没有法治保障，没有发生渠道，自己又不野蛮。那在一个野蛮的社会中，你不野蛮的人是什么？要吃亏的。而自己又不野蛮，所以经常觉得自己活得窝窝囊囊。啊，就是老师说的那样，被踩在脚底下的什么盐，灯台下面的光。啊，虽然四面受敌还没有打倒，但是周围人也不愿意过我们这样的生活。所以他自己描述自己的状况是，美国完蛋了，灯塔熄灭了，中国也不转型了，耶稣要来了，我有救了。啊，一片末世劫难，人无可什么奈何。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下面是引证的一段啊，美国一个著名的网络传道人，他说美国前景不容乐观，我觉得衰败是大趋势，差别也只在加速还是减速之间。啊，美国必然走向灭亡，啊，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哎，我就感到奇怪，你这样做出判断是先知预言吗？你讲的有没有上帝呀？啊，难道上帝的膀臂你认为就离开美国了吗？难道当美国人真正伤心痛悔的时候，上帝就不再眷顾这片土地吗？所以很多传道人讲来讲去，特别悲哀，特别沉重，在他的言辞中好像没有什么上帝。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这提醒我们只能举目望天，那我们就不能够打车，不能够看路了吗？我们更没家乡和终极盼望，不在地下。啊，美国不是灯塔，那谁是灯塔？啊，上帝若要等他高调，也是他的主权，也是他美善的什么哎旨意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啊，在2020年之后，啊，始终在讲美国完蛋了，啊，灯塔倒掉了，山上之城没有光了，啊，一片什么啊悲哀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理解，啊，我们甚至也尊重啊悲观的看法啊消极的看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本身。好，我们就看这段经文。所以在申命记第一章的19节到20节，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啊，当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啊，他们应当啊是军令入什么山岛。他们领受两个命令，啊，一个是要进军迦南得着那流奶与蜜之地，一个是上帝还赐给他们啊律法。啊，如果没有律法，那一些的人是做奴才的，啊，一些的人是做奴隶的，他们没有鞭子打着，是不干活的，啊，他们是散兵什么游泳，他们怎么能够攻占迦南地呢？所以他们必须受到培训的，他们必须 disciplined， 他们必须受到纪律的规范啊！不要说他们了，啊，就是我们中间有孩子参加西点军校了，海军军校了，你能够马上上战场吗？你还要在军校里至少要带4到6年的训练，那你出了军校以后就马上能够做军官统兵打仗吗？不可能。你还要作为新兵，作为新的军官预备军官，你还要什么学习的。而如果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却不愿意做 discipline， 我们却不愿意听从军令，那是散兵游泳，自取什么灭亡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从何烈山起行，经过我们所看见的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利斯巴尼亚。啊，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上帝所赐给你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啊，不光是得到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将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摆在你们面前。啊，你们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得地什么为业，啊，常常讲到山上学习，山下什么建造。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摩西在山上得到建造的有两大蓝图，啊，一大蓝图是建立会幕，那个蓝图是非常什么精致的，啊，今天我们在座中有很多汉地麦，有很多能工巧匠，啊，你又知道上帝赐给摩西的那个会幕的蓝图一毛一丁，啊，每个皮子到底是什么海狗皮的，黑的颜色是什么样的，是非常的 precise。 啊，昨天我读一些清教徒的作品，还说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 holy and precise life。 啊，我都震惊了， 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要是一个 precise life， 还要做一个精准的人生。基点就是基点，基寸就是基寸，严格按照尺寸，严格按照设计，严格按照规则。为什么呢？ Our God is a precise God，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精准的谁呀、啊？上帝啊，这就是啊清教徒的啊精神的。说说弟兄姊妹啊，摩西就啊，上帝借着摩西就鼓励他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说弟兄姊妹，你从这段经文中看到三点：第一点，上帝的应许土地。啊，我在研究学习中也在给大家啊开发一个叫土地神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受福音派、基要派、基端派的影响，我们没有得地为业的概念了，我们只是信耶稣、传福音、升天堂。那我们觉得这个土地早晚要毁灭的，但是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天是上帝的脚凳，地是上帝的什么？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脚凳。然后圣经上反复讲，一人必承受什么？哎，地土。啊，然后讲的最后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上帝的帐幕什么？在人间的。所以这个土地在上帝的眼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啊，但是今天我们在属灵上我们不理解土地的重要性。啊，我们在物质上也不理解土地的重要性。啊，你比如说讲到中国啊，台湾最大的改革是土地改革，啊，中国最可悲的是，啊，共产党承诺给每个人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到现在，城市的土地是国有制，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所以中国没有一个人有一寸土地的，这不是百年来最大的骗局吗？你打土豪分田地，结果中国人民没有一寸土地，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官僚的手中，他们都可以通过警察、通过买卖，然后攫取巨大的什么利益？因为他们攫取了利益，土地又不是他的，房地产也不是他的，因为当官的谁在位就是谁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有长远的角度。你最近看到深圳那么高的大楼，没有几十年就开始晃，哇，吓死人了！那深圳的房价一下子就直线下降，所以很多在中国大陆你买房产，本是七十年的啊试用期，弟兄姊妹，没有人在大陆有房产的，你只不过是有什么试用权的，你要觉得能够试用七十年，开玩笑，大部分房地产就像深圳这个大楼一样，用不了七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摇摇什么欲坠，送给你你也不敢进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美国为什么没呀？土地。上帝赐给土地啊，这些方面啊，我们不做更细的展开。第二个，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啊，要得地什么为业的，我们的责任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勇敢什么进军，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让摩西写摩西五经？上帝让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没有讲亚伯拉罕。也没有讲律法，也没有讲迦南地，整个的摩西五经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那今天我们解释就是创造论与进化论，这是和圣经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的。当五千年前上帝摩西写这个经卷的时候，什么意思？那摩西在旷野之中，上帝的灵就感动他，将来很多人甚至以色列人也问，为什么我们要攻占迦南地呢？迦南地不是有迦南人吗？那一些的人得着迦南地有什么合法性呢？美国的清教徒朝圣者来到美洲得到所谓的美洲土地有什么合法性呢？今天有没有必要我们把土地全部返回印第安人？你不要认为这不是现实性的问题，这是现实性的问题。我们需要不需要对印第安人进行大量的补偿？我们需要不需要对黑人进行大量的补偿？我们对华人要进行大量的补偿？为什么呢？美国东岸的铁路、加利福尼亚的铁路都是华工修的，华工是做苦工的，为什么没人提？哇，这些方面问题大，这是什么？哎，又大的。所以说，当上帝摩西写下起初神创造天地，什么意思啊？土地是谁的？土地中介是谁的？是上帝的。上帝要赐给谁，他就什么赐给谁。你要说迦南人说土地是我的，那迦南人你之前土地是谁的？你之前的人的土地是谁的？你追来追去，最后挪亚，最后亚当，亚当之前是谁呀？是上帝的。 啊，所以说真正的追本溯源，真正的拨乱反正，真正的恢复最早的 original justice， 啊，恢复到最早的公义，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经文都是有着巨大的历史性的、政治性的、法律性的意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土地，但是我们必须战斗。啊，上帝掌管一切，但是我们又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罗纳德里根啊，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保守的总统之一，他在冷战时期很多人投降啊，很多人妥协啊，很多人觉得美国马上要变成一个红色的美国啊。但是里根上台，他有一句话非常历史上出名，这是我们冷战的战略，我们的战略就是我们赢他们输。哇，我这十几年研究战略的问题，虽然研究的不好不敢给大家讲，但是所有的战略家都知道，最大的战略你想赢还是想输。如果你认为你必输无疑，那不要谈战略，不要进入战争。就像耶稣所说的，如果你觉得打不过别人，你赶紧派使者什么和好、妥协、谈判、投降，耶稣都这样说。所以说战略之前你必须估教双方知己知彼，我是能赢还是能输，我的心智是赢还是输，这是最大的战略的什么战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啊，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什么得胜。说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得胜的心态，我们就会败得很惨，我们失败了，我们的仇敌啊就会犯更大的罪。如果我们得胜了，我们就能够更加的爱护他们，更加的保守他们，更加的珍惜他们啊。就像今天啊，在美国基督教得势，基督教占上风，如果是在索马里呢，如果是在叙利亚呢，如果是在北韩呢啊，所以这些方面这是常识的，我们不要丧失了常识。当一人得胜的时候，恶人也受惠；当恶人得胜的时候，啊，恶人和义人都同样什么受惠，啊，这些方面是清清楚楚的。啊，让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我们看到，虽然上帝的吩咐非常清楚啊，但是以色列人啊，探子报恶信啊，一民发怨言啊，我们就看到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先大发人气，为我们窥探那地，叫我们上去该走河道该进河城都回报我们。战争首先是情报战啊，战争首先是信息战啊，战争首先是什么谍报战啊，战争没有正式打响之前，信息谍报就决定了战争的胜与亏。如果你的情报不准啊，估测不准，那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不知道敌人有什么武器，那你这仗能打吗？所以知己知彼，这就是信息战，这就是谍报战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当然也是如此，这是常识啊。所以说他们就要派探子啊，我们知道华盛顿周围是全世界探子最多的啊，有工业探子啊，有科学探子，有教育探子，有政治探子，有宗教探子，这些方面多之又多。很多人讲，哎呀，王牧师你怎么看？我说都是工作，关键是我们心中要敬畏上帝，关键是我们心中要本着良心什么来去行。所以以色列人本身也有探子的，而且这个探子都是十二个支派中的精兵强将，所以在十二个支派中选了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中著名的包括加勒啊，包括约书亚，这都是新代的带领人的。好，弟兄姊妹，这个探子属于尖刀班，属于侦察班啊，属于宣教的，属于先头部队。如果你派傻傻的、笨笨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那真是兔子叫门给人什么送菜去了。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宣教，我们宣教到阿富汗，到这个阿拉伯地区很多地方没有成绩呢啊，因为我们派出的不是精兵什么强将啊，他在家庭生活中，他在社会生活中， 他在这个心理思想领域中，他自己在美国就没有募过会，在美国就没有打过仗，你派他去募会，你派他去打仗，你派他去开拓，实在是特别需要啊带着。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美军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往山地去啊，到议事各国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我们就知道抬着成串的什么葡萄啊，那葡萄真的是大啊，真的是美好，真的是流奶于蜜什么哎之地。啊，弟兄们，有弟兄姊妹，有的是我们现在到以色列去啊，那个地方是流奶于蜜之地吗？这你不懂，土地啊不是死的，土地是什么？活的啊，土地是有生产，也有什么养护，有人的养护安息嘛，更有上帝对他的什么眷顾。圣经讲上帝降下秋雨春雨，然后是五谷什么丰登新酒新油，但是当人悖逆的时候，上帝是天变成铁，地变成什么铜，土壤沙漠化，土壤板结，流奶于蜜之地马上变成山穷水秀人恶之地。所以这个现在你就看到啊，我们就看到最起码我据我所知，中国的内蒙古很多过去肥沃的草原怎么样了？沙漠化了。那我们在十几年前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北京最可怕的就是沙尘暴铺天盖地，黄沙漫漫啊，今天积夜啊，然后你三层玻璃防密的玻璃，然后那细沙啊就进来，一各个方面都给你覆盖一层啊，都成了黄色的中国。那这是什么啊？这也是圣经上讲的是非常什么哎清楚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请大家快快看啊，因为现在这个方面啊大家很少讲到，请大家你翻到申命记二十八章啊，像这些土地的变化、土壤的变化、气候的变化，这是由上帝的掌管的。你翻到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啊第二十三节啊到二十四节，我给大家读：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们地上的雨，本来是要下雨，结果变成什么尘沙，从天临到你们身上，直到你们什么灭亡。那这不就是沙尘暴吗？啊，这不就是土壤的板结和沙化吗？啊，这是全世界所谓的气候危机，所谓的土地危机，啊，这些并不是突然的，小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就再看，说回报说耶和华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确实是美地啊，上帝是信实的，但是你们却不肯上去啊，竟违背了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命令，在帐幕中发怨言说啊。我们先看到他们怎么报恶信的，你看到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说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小弟兄姊妹，在今天家庭中、今天教会中、今天美国也是这样，你同样看到美国，你报恶信呢是报佳音呢？同样面对婚姻家庭，你说哎呀日子过不下去了，必死无疑啊！看到主恩基督教会啊，主恩基督教会完蛋了，哎，到底我们报什么信息呢？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什么心态。所以说十二个探子同样去一个团队，看的是同样一个地方，同样抬回一串葡萄来，但是他们的报告是什么截然不同啊。我们就看到加勒和约书亚，哎，那地是美的啊，我们上去必能什么得着，他们是得胜的，他们是进取的，他们是战斗的，他们是信心的好消息。但是呢十二个探子就是十个探子就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屯池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都是伟人啊，伟大光荣正确的啊，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一样啊，据他们看我们也是什么如此啊。明明圣经中记载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啊，步行的大军就有六十六万啊，然后我们在约书亚记听到基米拉哈他们当地的人听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旷野，他们吓得心哆嗦，心就什么消化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人的心理，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什么心。我们越是不知道上帝的心意，越是窥探人的心理学，你必然走向变态， 必然走向什么倒错。为什么呢？因为人心比万有什么都诡诈。而且更重要的是，王的心是在上帝的手中，像龙沟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他们听了这个恶行之后，法院也说什么呢？耶和华恨我们，从耶和华爱他们变成了恨他们。所以叫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本来是 deliver, liberation, freedom, 本来是解放、释放、自由。他们却恶意的猜度说要交到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上帝给我们设圈套，上帝真的是太恶了。哇，今天那些不信主的，那些不感恩的，他们都是这样想，如果有上帝，上帝也是无能的，如果有上帝，上帝也是邪恶的。哇，求主赦免我们这样的无知，这样的懈慢上帝到底亏欠我们什么呢是人自己滥用自由，滥用权力，犯罪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再看说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新笑话所以说迦南地是我们的新笑话，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新笑话，上帝也不大好意思上帝也让我们失败所以你就看到他们有没有理由啊？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法院言上帝是存恶意的上帝我们的弟兄的报告是恶戏，而且迦南人也确确实实人高马大，城墙什么坚固。从这三个方面考量，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上帝要灭我们，地利哇迦南人这个城墙高大，这个人和人什么和，人家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而且看我们像蚂蚱一样，那我们的弟兄觉得也是必死什么无疑，天时地利人和都丧失了所以说他们未战什么先败。所以说弟兄姊妹，虽然拆派了一个探子，这十二个探子都是精英都是少壮派都代表着以色列的未来，但是恶探子报恶信，我们必然失败。更可怕的是以色列人法院也相信恶探子的什么恶信这个方面我们要稍微引申一点，为什么美国对民主是根深蒂固的怀疑和制衡呢？圣经上两个例子，十二个探子，十个探子报的是什么恶信的。如果是有 majority rule 的话以色列人不去征战是合法的、合理的，合乎什么大多数人的。所以说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那比拉多是征求他们同意你们到底是释放盗贼巴拉巴还是释放耶稣啊？耶稣该打的打了，你们也出气了，他这样灰头土脸的饶他一把吧。其实比拉多是想方设法的释放耶稣但是犹太人同声合意大声喧哗，我们要这个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就看到圣经中，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中，这两个都是如果按这个办的话，都是暴民的什么统治。所以美国有民主制的原则，但美国是共和制美国更是什么神权制，上帝之下统一的国家有君主、贵族、民主，然后形成了一个共和的国家。其中最要防范的就是暴民的统治。好，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三点。在之前呢，我们看到摩西的分析我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摩西说的很温柔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的上帝必为你们征战。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忘记了上帝，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他们在旷野，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耶和华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上帝不是让你死到这个地方的，如果上帝让你死到这个地方，何必带你出埃及呢？直接在埃及把你灭了，任你自生自灭不行吗？所以说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说摩西发出了很深的什么感叹其实摩西在年老的时候已经说得很什么温柔了当时以色列人真正背叛的时候其实那个场面是非常激烈，甚至是非常危险，非常什么血腥的。你看民数记十三章一到五节记载，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你想一想，六十多万的成年人加上老婆孩子加上其他的我一起喧嚷，那真的是大水的声音你摩西了亚伦的吓得怎么办呢？那些百姓哭号，他们没有喊口号，没有示威 啊，以色列人向摩西向亚伦发怨言，全会众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我们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都要被掳入，我们回埃及去不更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俯伏是什么？五体投地，不是跪下，是头两只手两个脚全部俯伏在地。哇，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要这样。摩西就这样劝告他们啊，但是即使这样劝告，他们要拿起石头来把摩西什么打死，但是耶和华什么显现，他们就被惊乱啊。所以这个地方你看，摩西晚年的时候非常慈悲，一笔什么带过啊。其实这儿以色列人有巨大的骚乱，巨大的迷乱，巨大的叛乱，他们不仅叛逆耶和华，而且要把摩西和亚伦用石头什么砸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摩西晚年的时候非常有慈爱的 graciously， 非常有恩典的劝，哎呀，不要惊慌啊！你们的问题就是不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啊。在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思考。好，我们看到最后，好，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如何对待美国现在的环境啊？就像摩西劝诫以色列人，摩西劝诫以色列人，绝不是让他们你们回到自居，你们回到何烈山。你们回到埃及，不是摩西是针对他们的处境啊！你们要真的是出埃及进旷野啊！现在要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不管老一代人如何倒闭，你们新一代人要勇敢啊，要前进啊！所以摩西讲生命记，不是一般的忆苦思甜的啊，不是一般的字句考究的啊！摩西其实既是死前的教训，也是战前的动员啊，是动员他们，鼓励他们，激励他们，要跟随新领袖约书亚刚强壮胆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好，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啊，也要和我们的环境啊关联起来。好，弟兄姊妹，什么叫悲观主义呢？悲观主义就是看自己和环境，那越看自己，我们一口气喘不上来就什么死了。那你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有什么可以猖狂的？那人不都是自己上床最后不都下不来了吗？都是被别人抬走了吗？这是生老病死你做主，哪你做主了？生你做主吗？老你做主吗？病你做主吗？死你做主吗？啊！所以我们这样像灰尘像虫一样的人，我们竟然与上帝斗争，与天斗争，与人斗争，何其的傲慢啊！所以啊，悲观主义是看自己和环境，所以最深的希腊哲学都是悲观主义啊。但是人一旦人真正信靠上帝是乐观主义啊。所以说这个苏格兰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就讲，我们信靠上帝必定是乐观，为什么呢？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当然我们更要超越主义啊，超越自己和环境啊。最后我就给大家读啊几个方面相关的劝勉。美国有一些著名的America the beautiful America America 亚美利加亚美利加，和上帝修复你每一过犯，你的灵魂要勇于自治，在律法中得享自由。 Confirm thy soul in self control。 美国真正的精神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自我控制，自我负责的，不是靠联邦政府，不是靠军队，不是靠教会，而是靠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 confirm thy soul in self control, thy liberty in law。 你的自由不是在福利，你的自由不是在国家， thy liberty in law, 你的自由在真正的律法之中。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不遵守交通规则，美国还能够开车吗？所以今天美国好像忽然之间又回到部落，又回到种族啊，又打种族战，又打性别战，连婚姻家庭就不知道怎么界定了，连人到底是男的女的都无法界定了，回到部落社会啊。托克维尔在100多年就警告说，绝不要以为蛮族离我们很远我们就高枕无忧，因为如果说有的民族曾任凭异族从自己的手中夺走文明的火把，那么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踏灭过文明的火把。难道我们美国人，难道我们今天的美国人 要亲自用脚踏灭我们基督教文明的火把嘛。所以最后我们再看几句米德啊，他在一本书说到，英美人的历史思维默认的模式是什么？是乐观主义，唯一的原因就是深信上帝站在我们这边。 In God we trust。 那威沃另外一个著名的保守主义啊基督徒哲学家，他就说，不要说艰难，真正的君子，真正的神士，真正的圣徒，从来不会抱怨艰难苦难的啊。这是啊台湾尹海光先生说的一句话。但是威沃怎么讲呢？说艰难是成就英雄主义的一个条件，要努力，要自制，要忍耐，这些是英雄应具有的品质。但是对于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来说，他们意味着自然界的恶，意味着他人的刁难。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不幸推倒在自然环境上，推倒在社会什么环境上，从来不愿意承担我们个人的什么责任。所以说弟兄姊妹，最后我用罗斯福总统一句话说，我们应当恐惧是什么？我们唯一的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什么本身。所以说我们要信靠上帝啊，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爱主爱人，守约守法，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常常看到环境的险恶，我们看到我们自身的也软弱，也挣扎，甚至也有诸多的悲观、沮丧、放弃、低沉、抑郁。但是求主用喜乐的油来膏抹我们，啊，求主在我们生命中为真理树立旌旗，使我们甘心乐意的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祷告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